下面是焦点新闻。礼拜四，美国宣布加紧对量子计算和半导体制造设备等关键技术的出口管制，以防止中国等对手拿到这些技术。商务部表示，该部正在全球范围对量子计算机和制造先进半导体设备所需的机器等特定类型的产品实施出口限制，但是对日本等采取类似措施的国家例外。商务部在一份声明中说，随着具有军事应用的关键技术不断涌现和发展，对它动向监管的必要性亦日益增加，以确保这些项目不会被用在违反美国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的目的。最近几年来，华盛顿推出对中国出口先进晶片的限制，其中包括用在人工智能开发的晶片。去年八月，总统乔拜登公布行政命令，旨在限制美国在量子计算等敏感技术领域对中国的投资。商务部负责工业和安全局的副部长艾伦·埃斯特维兹说，协同我们对量子和其他先进技术的控制，将令到我们的对手更加难以通过威胁我们集体安全的方式来开发和部署这些技术。同时，几个理念相同的国家已经宣布或实施了和量子计算和先进半导体制造相关的新国家出口管制，预计很快还会有更多的国家跟进。在商务部公布的这项临时最终规则中，工业安全局正在对特定类型的物品实施全球出口管制，包括量子计算设备和技术、量子计算机、相关设备、组件、材料、软件，以及可以用来开发和维护量子计算机的技术。华盛顿贸易律师海文·沃尔夫对路透社表示，最重要的管制是对量子计算机和相关技术的管制。现在美国政府对在美国从事量子计算机开发的新外围雇员都有新的报告要求。礼拜四，美国司法部公布两份起诉书，一名被告是俄罗斯出生的美国公民，今年76岁的德米特里·西姆斯，他曾担任唐纳德·川普2016年总统竞选活动的顾问。另一名被告是他55岁的太太阿纳斯塔西亚·西姆斯，他们被控参与不同的违反美国制造措施的犯罪阴谋。在第一份起诉书里面，这对夫妇被指控参与了一项犯罪阴谋。迪米特里为一间被美国制裁的俄罗斯国有电视台工作，还掩盖了该电视台支付的百几万美元。迪米特里曾任俄罗斯第一频道的主持人和制片人，该频道在2022年5月受到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的制裁。司法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一间新闻机构受制裁的原因是由俄罗斯联邦政府拥有或控制，或者曾经为声称代表俄罗斯联邦政府行事。司法部说，作为这一间受制裁电视台工作的回报，迪米特里获得百几万美元、一部私家车和一名司机，以及在莫斯科的一套公寓的津贴。他在该电视台的工作还得到由十几名俄罗斯第一频道员工组成的团队的支持。司法部表示，由2022年6月左右到现在，迪米特里的工作和报酬违反了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起诉书指，德米特里和阿纳斯塔西亚还参与了一项洗钱的犯罪阴谋，他们明知这些交易是为了掩盖通过违反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的行为而得到的收益。他们每人都被控犯有一项串谋违反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的罪名、一项违反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的罪名和一项国际洗钱罪名，每项罪名最高可判处20年监禁。目前这对夫妇仍然在逃，他们在弗吉尼亚州、亨特利和莫斯科都有住所。司法部表示，他们可能在俄罗斯。 最近美国国会众议院对中共委员会主席众议院约翰穆罗里话，纽约州长前副幕僚长孙文案披露的事令人震惊，而且这个发生在州政府的最高层。穆罗里话，中国共产党不只是在中国境内运作，他们现在亦在我们这边致力于破坏美国。目前孙文因涉嫌充当中共外国代理人而被捕，还被指控八项联邦罪行，包括密谋充当非法外国代理人、签证欺诈和密谋洗钱。作为回报，他由中国政府换取几百万美元的收益，用来购买豪宅和靓车。他从来没有按照政府雇员要求申报这一类收入，亦未登记为外国代理人。根据起诉书，孙文利用职务的方便改变两任州长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共的想法，减少甚至屏蔽州长办公室和台湾政府代表之间的互动，提供未经授权的州长办公室邀请函，比中共政府官员更容易得到签证和去美国，以及试图安排纽约州最高官员访华。他还擅自介入，还取消了州长演讲稿里面关注北京对维吾尔族迫害的内容。纽约众议员尼可·马里奥塔基斯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这件事表明共产中国在很大程度上监视和影响美国政策。而前美国国务卿默克·蓬佩奥星期四亦在社交媒体 X 上发文说，多年前当我担任国务卿那阵，我早就警告过所有州长，这种事情正在发生，中共就在大门内。蓬佩奥指出，孙文案只是冰山一角，目前众家长教师协会会议到地方官员再到州长，中国共产党已经潜入我们美国国内。他提醒说，每个美国人尤其是我们的民选官员都需要认真对待这个严重威胁。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公布一项临时最终规则，对于那些已经和国际合作伙伴达成广泛技术协议的关键和新兴技术实施管控。这项临时最终规则涵盖和量子计算、半导体制造和其他先进技术相关的管控。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星期四在一份新闻稿中说，今日的行动加强了我们同志同道合国家的国际关系，并且确保美国出口管制和快速发展技术保持同步。这些技术一旦落入坏人之手，将会对我们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表示，随着具有军事应用的关键技术不断涌现和发展，越来越需要规范这些技术的流动，以确保这些物品不会被用在违反美国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的目的。美国商务部负责工业和安全局的副部长艾伦·埃斯特维兹说，协同我们对量子和其他先进技术的控制，将会令我们的对手更加难以通过威胁我们集体安全的方式来开发和部署这些技术。商务部补充说，几个理念相同的国家已经宣布或实施了和量子计算和先进半导体制造相关的新的国家出口管制，预计很快还会有更多国家跟进。去年八月，总统乔拜登公布行政命令，旨在限制美国在量子计算等敏感高科技领域对中国的投资。2022年，拜登政府开始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国出售用在超级计算机、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的高端晶片。美国政府亦敦促荷兰、德国、韩国和日本进一步收紧对中国得到半导体技术的限制。英国亦仿效美国，限制敏感技术出口到中国。礼拜四，亨特在洛杉矶联邦法院出庭那阵，法庭原定开始轮选陪审团，但亨特突然提出愿接受阿尔福德认罪，即承认检方的指控足以判他有罪， 但否认有不当的行为。这个举动显然出乎检方的意料之外，检察官当庭表示他们不会接受这项请求。在听证会休息过后，亨特的律师表示他已经决定对九项联邦指控认罪。法官马克斯卡西告诉亨利知，他将面临长达17年的监禁和高达130万美元的罚款。该案定在12月16日进行量刑宣判。亨特在听证会后发表的声明中说，他认罪是为了给家人不用再经历一场审判，因为这一场审判会公开他吸毒期间私生活细节。亨特说，我不会给我的家人承受更多痛苦，被侵犯更多私隐以及不必要的尴尬。这几年我令他们经历了这么多，我可以给他们免受这些痛苦，所以我决定认罪。他还说他已经补缴了税款。亨特在今年6月因非法持枪被定罪之后，可能面临牢狱之灾。如果进行税务审判，将展示更多证据以及亨特海外商业交易细节。今次认罪结束了长达几个礼拜的审判，审判原本将会在竞选活动最激烈的时候进行。亨特一直坦承自己曾有毒瘾和酒瘾。根据起诉书，他被指控2016年至2019年期间没有纳税，同时花费巨额资金在毒品、伴游、女郎和女友、豪华酒店和租赁房产、异国情调的汽车、服装以及他个人性质的物品。审判还可能揭露他爸爸担任副总统期间和乌克兰天然气公司 Burisma 的合作，以及其他商业交易。共和党人认为这些商务活动中可能有腐败之嫌。检察官原先还计划提供有关亨特为一名罗马尼亚商人工作的证据。检察官在法庭文件中说，这名商人在乔拜登担任副总统期间试图影响美国政府政策。亨特否认有任何不正当的商业交易。共和党主导的国会调查亦没有发现直接涉及拜登总统的不当行为。亨特正对特拉华州非法持枪案的有罪判决提出上诉。该案的罪名是在度吸毒那阵非法购买枪支。这个定罪意味着如果税务案罪名成立，他可能面临更重的刑罚，因为他将是累犯。白宫表示拜登总统已排除赦免他的儿子的可能性。以上新闻由芭芭拉报道。